证明我来回应罗马书第十五章十四节到十六章二十七节。谢谢。今天我们听到了罗马书最后保罗在罗马书所写的真理，他所教导传输的，我们由第一章一直到现在，就完完全全的把保罗在罗马书所要告诉我们的真理，我们都已经用文章的架构，透过这样的架构来分析、来整理、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清清楚楚的来把神要告诉我们的，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如何来实行这些神清楚的话。所以我们很感谢神，这几个月来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这样的步骤时间安排，给我们的智慧能力，真的是愿神都能够透过耶稣基督，也能够透过他的教会归荣耀给独一的和这位全智的这位神，也就是我们的亚威神，我们的父，他也是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长兄的关系，都是神的爱子。而神的爱子他被造被生，乃是照着神的荣耀跟形象被造被生。被造被生的目的当然就是要归给这位我们原初的这位来源，这位独一全智的亚威真神。亚威真神是独一全智的，耶稣基督也曾经在约翰福音的十七章第三节，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实的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么这就是永生。当然在原文有一些差异，他是说他要把这种永生他要传输给我们，那这个永生就是能够来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这是原文有一些差异。但是他同样强调这位神他是独一的，不过他强调是真实，就是真理，因为他要强调是神透过耶稣基督已经把他的话已经实现了，所以他的话就构成了真实或真理。那是约翰第十七章的十七节，他说你的话就是你的道，就是真理，那边很强调，因为透过这样的真理他能够叫我们成圣。神的话一五一十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启示传输，也透过保罗的启示传输。所以在第最后二十五节他会把这个双辩牌的说，所照着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这不是讲我所讲的耶稣基督，而是说是耶稣基督的宣讲。耶稣基督的宣讲是在原文的意思，这样才对，因为保罗所传讲的和耶稣所传达的是保罗他是可以说是继承的耶稣所传讲的，所以保罗所传讲的一定要跟耶稣所传讲的这两位所讲的福音是一样的，他只是一个接续的人。那么保罗这样的传讲接续耶稣基督，我们教会透过保罗所教导的也要接续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他是透过神的启示让这些奥秘能够在今天教会里面被显明出来，都是透过永生神的借这个面可以说是他的话，他的谕旨。而这个话这个谕旨是透过众先知的书，也就是说旧约先知的这些话语被写成书以后，他要让这些外国的人，就是所有的神的万民，他能够来明白启示，那另一方面也能够叫他们进入到信心的这样听从。这是要回应第一章那边第六节第七节谈到要叫他们信服真道， 所以首尾它是彼此复合的。我们今天要进入到信心的听从，这个听从必须要秉着信心，这是罗马书在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因着信。罗马人他们这些外邦人，他们是一个信德传遍全天下的，保罗为他们来感谢神。罗马人确实他们在第十五章他特别强调保罗的信心，他被说服，在第十五章第十四节他就开宗明义的说，我自己也深信你们是满有良善，充满到诸般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所以这样的教会，保罗写信给这样的教会，今天的教会哪里能够照着保罗说这样子深信的被说服的有这样美好的状况呢？今天的教会信心大大的败落，那一种能够被圣别的，那一种真正能够造就我们的那个信，今天教会都败落的。这个信不是只有光只有在知识上面的那一种所谓的信，它是有加上德性的那种真正的一个信。这个是面对逼迫、患难、诱惑、各种疑惑、各种破坏的时候，这种信还能够坚守到底。所以他们在第十五章的第十五节、十四节当中，蛮有良善。良善这个字，它在第十六章的最后里面的这一个，防备他们要在善上充满，要在恶上愚拙。他们蛮有良善，他们在善上聪明。善是什么？我们如果有我们刚才的分析，这些破坏的教会的诱惑教会的，而能来用那些花言巧语的这些人，就是恶者，就是后面的撒旦。所以恶者撒旦破坏教会的，这个就是构成了这些恶。蛮有良善，就反过来讲，他们了解到撒旦当初如何来引诱这一个夏娃，让他违反神的律例典章诫命。同样的，这一批人也在教会的里面，他们呢不是真的要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们是服侍他们自己的肚腹，他们花言巧语的来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同样的，今天的教会太老实了，太幼稚了，不会防备那位奸诈说谎的那个人的父的这个撒旦魔鬼。耶稣在约翰的第八章四十三节讲得很清楚，撒旦魔鬼起初是杀人，他是说谎，真理是不存在他里面的，他也是一切说谎人的父。所以说谎、欺骗和这里的诱骗，这是要告诉我们，诱骗是要针对神所说的话的善，神的话是善的，是坚定的，是真实的，是公义的，是圣别的。反过来，撒旦要让我们离开的神的话语的一个真实性，真实的，绝不虚伪的，绝不打一点折扣的，凡是把它删改的或是增加的，这些都是可恶的。那今天很多的教会持守的都是在善上很愚拙，在恶上很聪明，没有蛮有良善，他们也没有充足的到诸般的知识。罗马教会其实有充足的知识，也能够彼此劝诫。今天的教会不但不为彼此劝诫，反而用他们自己人来的传统互相攻击，自以为自己是独一得救的教会。这样的人怎么配称他能够来看懂罗马书呢？看懂罗马书的人，他必得要有像保罗一样的，他们在第一章里面的信德传遍的天下，他们的信是像耶稣基督那样的信，能够达到那样的成全，他们的知识也要达到耶稣基督那样完全的知识，对神的完全知识。他们也有爱心，能够彼此来互相来劝诫，有错了就改， 教会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错啊，知道错要死硬着面子，死硬着个人的那一种看法，不愿意认错。从第十五章一直到第十六章，我的回应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外邦的信徒或是说罗马的教会，他要跟耶路撒冷的教会为中心的犹太教会，他们应当要合一。合一的这个论点，这个就整个罗马书来讲，因信得救，福音是传给无婚不婚是希腊的或是化外的，不婚是外邦的或是犹太的，福音是要救这样的。就救恩的角度来讲，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耶稣基督里面，他们可以得救，得救了之后他们是构成了基督的身体，他们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要凭着基督所赐给个人信心的那种尺度，他们来服侍神，彼此搭配，用爱心来彼此对待，以善来报恩。这是对教会里面的人或是对外面逼迫的人都是如此，这是第一个。至于对于所谓的领导人的顺服，这是十三章，以及对于第十四章有一些因为个人的成见习惯或饮食或是对于所谓的进食等等的这些日子，他们可以呢因此个人对神的那种看法，他们的思想可以有所坚持，不必彼此论断，要互相接纳。那最后透过保罗他在第十五章他特别强调他成为福音的这个职事，他要把外邦人的这些贡献，就第十六节十六节来讲，外邦人的这些贡献不是所献上的外邦人，很多人把那一种外邦人成为一种祭物献给这个神，我们的和合本就是这样翻，很多人就这样翻，就是照原文直译外邦人的贡献或是贡物，但是在诗高本的注解的里面也把这样的扭曲成外邦人就是一种贡物，这不对，外邦人不是一种贡物，外邦人是他们也有所贡献，所以后面有他第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会谈到他们的奸相，这些奸相保罗拿起来成为祭物，成为一种和好的祭物，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的祭物，这样的祭物是在可以在圣灵里面的被悦纳，很强调在圣灵里，因为这样祭物不是一般人的所谓的平安的那种祭物，而是那一种在圣灵里的新约的祭物，灵祭物。那这样的灵祭物有什么代表意义呢？就是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犹太的人他们那时候被所谓的奉哥里派的这一派撒旦分子来了迷惑，进入了教会，认为只有一定外邦人一定要受割礼才能够得救，要守摩西吩咐给他们那些洁净的条例，他们罪才可以得到赦免，可以得到洁净。保罗反对这一点，保罗人认为说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灵，人的罪才能够得到真正得到赦免，这是罗马书唯一的主题。另外也要透过受浸归入基督，让肉体那一种罪的肉体能够死灭，让撒旦不能够继续在这个身体里面做工，也另外透过圣灵，透过圣灵的帮助能力，那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荣耀神，遵守神的律法。这也是我们的弟兄为什么不断在强调要败坏撒旦，跟撒旦征战，要把撒旦践踏在脚下，是用什么呢？是用今天教会仍然带着身体，好像基督一样带着身体，好像使徒一样带着身体，好像今天所有的有信心的这些军士们，这些圣徒们，他们都带着身体，带着肉体，虽然以前有软弱，那么就在人在这种软弱的时候，神可以在这个软弱的上帝里面显出他的恩典的荣耀， 他的恩典的浩大，他的恩典的能力，他的恩典胜过了今天罪在人身体的软弱上面的瑕疵。因此义是透过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来跟撒旦这个罪恶来一起征战得胜。所以外邦人他们在第十一章保罗就讲到，因为你们是野种子，神人，那么野种子神能够因着信把你们接上这个延伸的种子，就是这个以色列人，这个神的显明，那你们就不要自以为聪明。他强调外邦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就救恩的角度来讲，神在基督里面不分种族，不分性别，不分阶级贫富，但是就治理的角度来讲却是有所分别的啊。保罗要告诉他们，你们本来是原生种，不是原生种，是野种，跟那个原生种以色列是不一样的，这本来就有差别。神本来就要拣选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在万民当中教导众外邦人，所以外邦人就治理的角度来讲，他应当要有所奉献。所以在第25节到第27节，他特别谈到外邦人他们要得到的这个所谓的属灵的好处，他们就应当有义务的把养生之物，就是肉身的这些东西来供给他。供给这个字呢，就是跟16节那个仆役原文是一样的，都是指一种供奉公众的仆人，就像现在的公务人一样。那么保罗是做耶稣基督的公务人员，那么今天他又讲到外邦人是成为犹太圣徒的公务人员。为什么要用这个字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保罗他今天来成为这位外邦人的这个使徒，来服务这些外邦人，让他们得到属灵的好处。保罗是犹太人啊，你们今天外邦人也透过这样的犹太人传道给你们，有这样的好处，所以你们今天在肉身上也要成为一个供奉祭司一样的立位人一样的，来供奉这些犹太的圣徒。这所以在治理的上面来讲，这是不一样的。就好像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长兄，虽然是同为神的儿子，可是在教会的里面也有长子来治理教会，在家庭的里面也有丈夫他是家中的头，在职场上来讲也有仆人跟主人的区别。所以今天在外邦人跟犹太人当中要特别注意，就福音的角度来讲，就救恩的角度来讲，要同样的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同信奉一位神，透过耶稣基督的信心救赎，我们都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得救完全，这是一样。可是就治理的彼此对待的时候，一定要清楚，外邦人他们是一个，因为以色列人他们拒绝了这个福音，外邦人才被蒙拣选，要透过外邦人的这些蒙拣选，要来让这些犹太的人能够进一步能够得到拯救。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的信徒有一个很大的使命，而对自己的身份地位使命一定要有所区别。我们本来就不是跟那些犹太人一样，就第九章来讲，保罗就讲犹太人他们有六个跟我们外邦人不一样，这是就神赐给他们的，连基督列祖都是他们的，这些东西外邦人是没有的。所以我们不可以自以为聪明自高，以为神已经废掉了不理犹太人，不对。十五章的后半段他就在不断的来强调，保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他要把这些马其顿人跟这个亚该亚人这些教会里面的奸相，要去捐助这些在犹太地的这些众的穷的这个圣徒，这样的一种圣徒，这刚好是赶在的这个五旬节。我们也知道五旬节是什么呢？就是神的 这一个春季节期的最后的节期，这么最大的一个节期，他们要献上神所喜悦的祭物，就是真正的平安祭、新素祭。这样的一种新素祭、平安祭，是今天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两个素祭素饼，能够来呈现在神的面前。所以今天犹太人跟外邦人在基督的里面，透过使徒他来到耶路撒冷，所献上火锅这样的现象，来显明出这个属灵的合一的和平的状况。所以这个就在第十六章的二十节说，平安的神就是和平的神，这个喜悦人献上平安祭的这位神，他就能够在教会的合一的这样的状况下里面，他可以得到荣耀。所以就合一跟差异上来讲，保罗在这样的一种执事上面不断的他来强调要为他们来祷告，因为这种合一的执事不能够被破坏。就第十六章来讲，他事实上他提列的这二十四个名单的里面，从第一节直到十六节，事实上他是要告诉我们，当罗马教会的人，你们这些大部分就是外邦的人，那么到外邦来归信的人，要接纳，要问安，要接待，要关注从各地大部分来到罗马地方来寄居的这些人，这些信徒保罗一的来介绍，他的目的要让犹太人能够被这些外邦的犹太人，由外邦的这些教会罗马人能够接纳，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他就不必要这样详细的来介绍。哎，因为他有这样的用意，如果你们能够来问安，那十五章是外邦人来问安这些在犹太地的犹太人，那今天十六章是你们在外面的这个罗马的来问安这个来到罗马的这样的一种犹太的信徒，那这样的过程的一个真正的美好的合一的一种景态，这是保罗的期望。另外一种问安是刚才我们弟兄有说的一种对比式，在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这种保罗他的四个同工和教会接待的这个同工，他们一起来对这一个罗马教会人的问安。同样的，保罗的同工的里面，他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因为他的亲属是犹太人。另外教会的同工接待者，这些是外邦的。那么这另外的四种人是接待前教会，那当然他特别提的就是该犹，该犹接待我也接待前教会，他用该犹来告诉罗马教会的人，你们也要学习该犹，该犹是外邦人，他接待我也接待前教会，所以期望这一个罗马教会像该犹一样的也能够来接待来问安。那么该犹他既然问安这一个罗马教会的人，罗马教会人也应当去接待问安这些来到罗马教会的，像这一个威比啦，像这一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啦，他们虽然他在他们的家中也有机会，但是要彼此要问安。教会可以在一个地方分很多聚会点，但彼此要相接相接纳。所以这个第十六章很重要的两种问安，就是要表明了这是一种合一的一个见证。另外我要讲的就是从第十七节到第十九二十节，它真的是对称的，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十七节到二十节，它是在讲那些破坏者，那破坏者他对福音的破坏，对福音的这些信徒破坏，对于神的这个善的破坏，这三点。那但是呢，这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它是谈到神的建造，神的建造就是用坚固，因着信，因着这位神，啊，这位神是怎么样的神呢？就是能够透过这位他这个所传讲的这个福音， 和他所传和耶稣基督的传讲，以及呢今天透过圣灵的这个启示光照，能够让这些外邦人可以得到信心的顺服，那可以让透过耶稣基督把荣耀归给独一全知的神。所以这三点它刚好是跟前面的三点十七节到二十节做一个互相的一个对比。那么也就等于是说，真正的福音撒旦是要破坏的，今天他不容许神的这个教会传讲坚固，就神的这一个福音的真理来讲，我们要来服侍的是为主基督，主基督是耶稣，他不是独一的真神，不是独一的全知的神，他是神所设立的我们的主基督。那今天我们要来服侍这位主基督，你才是真正的服侍了这位独一全知的神。如果只服侍了自己的肚腹，什么是肚腹呢？保罗用词呢很多是跟腓立比书很相似的，不过是多哥林多前后书，那在这个撒旦呢这个字眼，事实上他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的第十一章，他用那个古蛇跟撒旦那些瑕疵图，他如何诱惑这个夏娃，同样的他也谈到撒旦，他也会装成光明的这一个使者。同样的杜户在腓立比书里面有谈到，有的人所做的事情是十字架的仇敌，是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户。同样的是这样告诉我们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混割礼拜的，因为这个腓立比书的第三章的一节二节那边谈到割礼拜的是前列，他们呢是用肉体夸口，他们不以耶稣基督不以神的灵来敬拜来做夸口。他们这些人，他们强调人一定要回到耶路撒冷去献祭才能够赎罪，他们在饮食上非常重视，在献祭的条例上面一定要透过祭司的那些饮食条例，他们才认为这样人才能够得到洁净。他们强调这样的外邦人也要去透过这样的一种洁净礼，就是割礼，也就是这样的一种献祭，这些都跟杜户有关。所以他服侍自己的督户，也是要告诉我们罗马书这个跟希伯来书的第十三章，有的人他们只在这一种饮食上这一个专心的人，这些人也就是跟在祭祀的这个肉体的祭祀上面有混的这些人，这是有关系的。所以罗马书跟希伯来书事实上它是一体的，是罗马的，就是保罗的书信。如果你去研究一下罗马书跟希伯来书是相同的这个真理的见证，在最早的抄本 P46 里面，这是在主后差不多大约200年的时候，那个 P46 他把这个希伯来书是放在罗马书之后的。所以我们也知道古抄本里面希伯来书跟罗马书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从希伯来书、罗马书以及加拉太书这三点都会谈到一人因信得生的这些真理，这个主题都一样，可见他要所强调的都是一样的真理。但愿我们神给我们机会，那我们有机会再次来传讲希伯来书，把希伯来书所讲的这些真理跟罗马书都有做对照，我们就可以知道整个罗马书谈到一人因信得生。什么是一人？就是能够在基督耶稣的里面的人，也就是能够透过在圣灵里面遵守神的这个律例典章的人，他们这些人称为义人。这些义人是因着信他们可以永远活着。为什么要因着信？因为信心要经过试验。这些义人他们会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的，哈巴谷先知在哈巴谷书里面谈到义人是受排斥的，义人是说到当时的恶人不守律法的那些人，他们受到外邦人的逼迫，也受到教会里面这些割礼派的人的这样的一种逼迫。所以我们今天的所谓的义人因信得生的因信，一定要跳脱一般人三一神教里面他们说的因信，他们的信是一个没有行为的信心， 他们的信心是脱开神的真理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不像耶稣基督的信心，也不像神的信心，那更不是亚伯拉罕的那种信心。他们的信心是他们人的宗派所讲出来的一种虚幻的这个知识的信心，他们跟撒旦一样用花言巧语诱惑的这些老实人的心，这是我们今天要极力要来反对的。因为罗马书不是在讲这样的信心，愿荣耀归给神。